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渡海驱魔，副标题是从被捆绑到蒙差遣。为什么今天想分享这个题目呢？这个周末是基督之家联合退休会，在索伦马宫里，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参加。它的主题是跨越万国万代，它的主题内容是讲门徒宣讲福音，呼召翻转生命，意向更新视野，身份跨越鸿沟，使命传扬基督。就看得出这是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做福音宣教。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不仅仅是耶稣吩咐我们差遣我们，而且也是耶稣亲自自己实践。他在差遣我们去的时候，他自己先已经出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信息与我们退休会主题的一个共鸣，就是从耶稣渡海驱魔，我们来看耶稣的福音宣讲。耶稣渡海驱魔的这一历史事件是记载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他讲到了耶稣渡海来到海那边，然后他击败魔鬼，他拯救被魔鬼欺压捆绑的人，然后坐船返回，同时吩咐蒙拯救的他去为耶稣做见证。今天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来查看思想这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同时在救恩的里面，我们平行的来思考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在耶稣救恩的属灵的平行对照的里面，我们同样看见有这样一个特点：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耶稣战胜掌死权的魔鬼，耶稣从魔鬼手中救出他的百姓，然后他返回天上，同时他差遣他的百姓传扬他的福音。我们起来祷告。恩主，今天早上我们求你赐福在所罗门那边进行的基督之家退休会，你祝福那边的信息，祝福讲员，祝福所有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被你的话语、被你的信息再次更新、再次拆解、再次使用。求你赐福今天早上我在这里的主日的崇拜，愿你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是吧，带给我们有属天的掌权柄跟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宣教差传也是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大约无效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耶稣知道他在哪。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五节这样，他说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乌鬼负责的，被乌鬼负责的从坟墓里面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他昼夜藏在坟墓里和在山中。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这个人被鬼附着人的，他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见？首先他是在一个哥拉森的地方，那据许多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哥拉森很可能就是旧约哥加撒人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在圣经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代表着神所憎恶、要灭绝、要除尽的地方，也就是说是被神咒诅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地方。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看旧约的里面，我们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住在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定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弟兄姊妹，我们是住在一个被咒诅的地上。不仅如此，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坟墓里面出来，这个人就住在坟墓里面，他昼夜一直在坟墓里面喊叫。我们回到我们的旧约里面，我们看见 坟墓代表着人的三个方面，坟墓代表着一个彻底的死，完完全全的死，代表着人的灵里的死，代表着人身体的死，代表着人永死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平行的一个对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是活死人，我们是灵里面死的。他告诉我们，悖逆的百姓在坟墓里面坐着。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好像粉刷的坟墓。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如同不显露的坟墓。罪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坟墓是生死的归宿。罪人死后的结局不再纪念，与神永远隔绝。这个人不仅是住在坟墓里面，这个人昼夜藏在山中。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看，山常常在圣经里面比喻为万国万邦，他把巴比伦比喻为毁灭的山，而我们神的殿的山也是用山来比喻，他万国万邦也比喻万灵。所以我们归纳一下，耶稣知道他在哪里，他在格拉圣子的地方，被咒诅的地方，他在坟墓中，他在常常在山中。这也是我们罪人一个写照，一个缩影。我们是住在神被神咒诅的地方，我们是住在坟墓里面的人，我们而且是在万国万邦，罪人在万国万邦，不是只是在某一个地方。但是耶稣渡海来到死亡的境界寻找世上的人。如果你去看第四章的话，在结束的时候，耶稣记得不记得也很有名的，耶稣在风暴当中渡船和门徒一起来到这个地方，耶稣平息了风和浪，耶稣经过风暴来到了这个地方，为的是在死亡的境地来寻找世上的人。这里也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耶稣不能找到的，耶稣寻找世上的人。第二，我们来看，耶稣不仅知道他在哪里，耶稣知道他的光景。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林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林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链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链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林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我们看到，首先他是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今天这个世界，在我们看到很少，我们看见好像这个人被鬼附着，是不是？但从救恩的里面来看，人以为自己控制一切，但实在是在被魔鬼控制。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顺从顺服魔鬼，我们以为自己在做决定，我们以为我们听信自己的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能力，但实在是顺从的那空中掌权的邪恶的势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顺服魔鬼的人。当我们离弃真道，我们不愿听真道的时候，我们是听从了鬼魔的道理。圣经告诉我们，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都是魔鬼的儿女，不听耶稣的道是出于父魔鬼。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以为自己很能耐，我们自己的血气情欲能力很，但是圣经说，你实在是顺从了魔鬼，是被魔鬼所辖制的。不仅如此，这个人没有能够捆住他，铁链也好像他很自由，连铁链连什么都不能捆住他，实在是他是一个被另外一种捆绑，被罪捆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服神的律法，人的罪性就是挣脱神的律法，犯罪的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律法圣经里的比喻就好像一条链子，当我们违背神一条律法的时候，整个链子就断了，就好像这个人律法都捆不住他，因为他不要律法约束，他与他的罪性以自己的意志要挣脱律法。人甘愿自甘做罪的奴仆，不被义的约束，这不是今天我们罪人的一种情况。我们不要被神约束，我们要自己的自由，实际上我们是被我们的罪捆绑， 看上去我们他是要挣脱那个铁链，看上去他要挣脱那个捆绑，实际上是被罪深深的捆绑。他昼夜的在坟墓和山中喊叫。很有意思，你回到旧约里面去看，常常出现这句话：万民在列国向神炫耀，就是向神抗议，向神反抗。我列了稍微几个地方，你回去可以看，圣经一而再再而讲，上这是从上帝的口中讲出来，你们万民在万国当中在向我炫耀。还有石头砍自己，石头在圣经的里面，在生命记在约书亚也常常表达，石头就是当时的时候上帝要人百姓把他的律法刻在石头上，上帝讲了一个注解，石头代表了神的律法要见证人的悖逆，也就是把律法刻在石头上告诉你你在什么地方悖逆了神。但是这里有一句话说石头砍自己，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他要挣脱，放在救恩的里面，我们罪人要反抗神的律法的时候，实在是用这个律法在砍自己，也就是说当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伤害自己。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圣经说却为死，人知道死路偏去行，偏要违背神的律法，这就是我们罪人的一个光景。那个被鬼附的人用石头砍自己，正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还有一个描写说，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我们回到救恩的里面，我们来看我们的人实际上是赤裸的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是赤裸的敞开在神的面前。在创世纪里面讲，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发现人是真正的赤裸的。但是在救恩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他成为赤裸的，让我们可以得着他的白袍。在启示录里面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要穿白衣。耶稣基督的义圣洁成为我们的白袍，成为我们的义。在这里看到这个人不住房子，是在外流浪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罪人身心灵都是在神的家外面流浪，我们没有安居之处，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安宁，这是罪人的一个写照。但是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件事，耶稣一下船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面出来迎着他，也就是不是这个人能够找到耶稣，是耶稣渡船经过风暴来找这个人。圣经在救恩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耶稣在那里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耶稣，是耶稣来找我们。什么地方来找我们？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耶稣来找我们了。这就是那个人的光景。所以我们归纳一下，那个人的光景完完全全是我们罪人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是被魔鬼控制的，我们是顺服魔鬼，愿意的被魔鬼的控制，不服神的律法，在整个的地上向神炫耀。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是一个流浪者，我们是走在一条毁灭自己的路上。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来找我们。我们看第三个，耶稣为他实行神迹。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屎，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扶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首先我们看到
耶稣吩咐鬼从他身上出去，耶稣有权柄。我们如果说圣经里面看，上帝做事不是说有很多的工具怎么样来做，上帝做事常常怎么样，用他的话。上帝创造世界没有用什么各种的机器啊，什么设备啊，耶稣的口说，上帝的话口说出就创造世界。这里也是一样，耶稣吩咐鬼从他身上出去，耶稣用他的话，用他的道。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神的道是彰显他的荣耀，神的道说有就有，神的道费力就有力。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在救恩的里面，耶稣也要把人从罪魔鬼的手里救出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有能力医治被鬼附着的人，也告诉我们神儿子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首先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耶稣用自己的死里复活，用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魔鬼的权势。神也要把人从魔鬼的手下脱离。耶稣赶鬼是神的国领导，耶稣今天就是用福音，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道来拯救人。因为他的福音是大有能力，当传给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心里面被耶稣的拯救的时候，耶稣通过福音把你从魔鬼的手下，从黑暗的国度移到光明的国度。今天上帝已经在我们许许多多我们神的儿女身上行了这样的神迹。当我们愿意的让耶稣，这时候耶稣的圣灵，他差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时候，死里复活的大能感召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下给脱离了出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魔鬼拜耶稣，但是要注意，这里魔鬼拜耶稣不是他敬拜耶稣，顺从耶稣。从救恩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魔鬼知道耶稣是神，魔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女，魔鬼也信神，但是他是战兢，他不是顺从，他拜耶稣但是不服从耶稣，不服从神。这是魔鬼的他的一个特点。而且魔鬼还叫什么，他这里叫我叫群，因为多的缘故。从救恩里面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我们当我们活在罪人的时候，我们顺从了他天空属灵气的邪灵的恶魔。这里用的是一个复数，是一个邪恶的势力，是一群，是一群。他用这个群，用多当时来说是罗马军团的这个字来表示魔鬼是一群。魔鬼还有其他的名字，有大龙，有蛇，有魔鬼，有撒旦。他另外一个别名就是抵挡神，所以他知道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要抵挡他。而且他们是一群，如果你看到后面知道，这个鬼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当他去到猪里面的时候，他有多少，2000头猪里面都是鬼，你没看见。所以他是一个群，魔鬼是一群，是一个邪恶的势力，在今天在世上继续的要来欺骗，要来毁坏。那刚刚那个人说的话，实际上都是在魔鬼讲，不要叫我受苦，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在救恩的里面看见一件事，神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要被灭的，但是魔鬼说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跟耶稣也说现在你时候还没到。魔鬼的结局是永远的在火湖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人是鬼的安息之处，鬼他希望在人的里面能够得到他的一个居所，能够得到安息。但是耶稣的吩咐是有权柄的，魔鬼也知道，所以魔鬼还怎么求耶稣打发他们往猪群里面去，负责猪去。如果我们回到旧恩的里面，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猪常常圣经里面用来代表世界万国当中拒绝神的人，顽梗的悖逆神的人。在彼得后书里面，他用猪来比喻离弃神话语的，背弃神话语的人。马太福音也就讲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他在猪在也是在山上，也告诉我们拒绝神的人遍布在万国万邦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在人的中间的时候，在救恩临到的时候，会出现两群人，一群人顺服了耶稣基督被神拯救，一群人顽梗到底不要耶稣。 那这里猪就代表着一群不肯相信耶稣完根到底的这样的一群。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当耶稣基督他在对我们施行神迹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一种？我们要顺服耶稣来归向他，还是顽梗到底背逆到底？这里有两种。后面很有意思，当魔鬼央求鬼到猪那里去，耶稣竟然怎么样？允许鬼往猪那里去。我们回到救恩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有任凭的旨意。在罗马书里面，神三次的讲了这句话，他任凭悖逆的人继续行悖逆的事。在帖撒罗尼后书里面，他说神任凭沉沦的人信从鬼魔，也就是说你要一直要信从鬼魔，神就让你去信从鬼魔，让鬼魔继续的奴役你。在旧约的里面，神曾经任凭扫罗求问魔鬼，在这之前实际上神给他很多的机会，但是扫罗不要，最后神就任凭他去求问。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也新约里面同样看见耶稣任凭犹大顺从魔鬼出卖他。耶稣在犹大出卖之前曾经好多次讲，有人要出卖我了，有人要出卖我了，他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他顽梗到底坚持要出卖耶稣。耶稣任凭他，耶稣讲一句话，你要做的你去做吧。耶稣也好，上帝也好，都有最后一个任凭，神任凭你要顽梗到底，任凭你去吧。这就是这群猪的一个形象，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我们从救恩的里面，我们看到魔鬼最后是在永活的里面，但是另外一群不信顽梗到底的人也一样因自己罪的驱使奔入永火当中。因为启示录说魔鬼和不信人的末日都要投在火湖里面。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清楚，在圣经里面讲过，火湖永火原来是为魔鬼所预备的，但是不信的人是因着悖逆神自己跟进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上帝赐下救恩，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出来，从离弃神里面能够跟神永远的和好，永远的同在。但是当我们顽梗到底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神说的就是什么？我不要跟你同在，上帝，我要跟你永远不，我要跟你 不同在。那上帝到最后的时候，上帝现在还是有救恩，呼召人悔改，能够归向他，能够跟他同在。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上帝任凭就怎么，你不要和我同在，那你就去一个地方，跟我永永远远不在的地方，在我的愤怒之下，这就是永火，这就是火湖。所以人不信的人被投在火湖里，不是好像你不愿意，而是上帝说你要去一个这样的地方吗？我就让你去。是人自己跟进去的，是跟从魔鬼跟进去的。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件事，一个的灵魂价值大过2000头猪。耶稣宁愿牺牲这2000头的猪，换来一个人灵魂的得救。你看我们的人的灵魂在上帝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耶稣为他行了一个神迹。什么样的神迹？耶稣吩咐鬼从他身上出去，医治了被鬼压制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在救恩的里面，耶稣来也是要除灭魔鬼在我们灵里面的作为，把我们人从魔鬼的控制之下完全的释放出来，拯救出来。耶稣来到死地，他自己亲自的在十字架上用死败坏了魔鬼的权势。他从死里复活，他得到了那个生命，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那个大能，现在这个大能要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拯救。我们看到魔鬼认识神，也认识耶稣是谁，但不是敬畏，不是顺服，而是害怕和抵挡。耶稣也任凭顽固悖逆神的人与魔鬼为伍，并且在末日要把他们一同扔在火湖里，就是承受神永远的愤怒。这是耶稣在他身上所实行的一个神迹。第四，我们看见 耶稣不仅行了神迹，耶稣使他的生命改变，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变了，前面我看到这个人不穿衣服，不住房子里，对不对啊？住在坟茔里面啊，断处乱叫，是不是这样？但是现在他怎么样？他是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生命改变了。我们回到救恩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被谁拯救的人，他的生命的改变。坐着，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耶稣已经让我们一同，我们是跟耶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我们现在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用天上的眼光、天上的价值、天上的生命来过今天世上的生活。我们今天有基督里的平安，我们今天有基督的安息。我们还会遇到基督徒还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因着这位拯救的主，因着这位平安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位战能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坐着。他不仅坐着，他穿上衣服。在救恩的里面看见一件奇妙的事，原来我们是赤身裸体，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但是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有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白袍，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的生命改变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再以自己的义为义了，我们不是自以为义，我们是因耶稣基督为义。当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新生命的样式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福音改变我们。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我们有一套新的服装，神的军装，我们可以抵挡魔鬼。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当然我们今天得救以后，不是说我们马上我们就完全的格兰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两条生命在我们里面征战，我们有一个老我的生命，有情欲，有血气，有仁义，我们自己的主张，还有一个生命，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是已经被魔鬼已经驱逐了，魔鬼不在魔鬼之下，这个新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生命是可以胜过我们的老我的。但是我们还有征战，当然我们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改变就不断的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一天的更有坐着的样式，更有穿上衣服的样式，更有心里明白的样式。我们会心里明白，我们明白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得到拯救以后，耶稣开心窍，使人明白圣经了，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我们明白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跟耶稣基督恢复了关系，跟我们神恢复了关系以后，我们越来越明白，心里越来越明白，真正的在神面前明白了。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信的人没有明白的，不以为自己明白，但是根本不明白，不认识神。反过来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景象，这是被告诉众人，众人要耶稣离开。那群人一看听到这个事，他们不是被耶稣的神迹所信服来归向耶稣，他们看中的是2000头猪的价值，他们觉得我们这个财产没有了，耶稣你把我们的财产都 搞丢了，我们不要你，你离开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人看中的是2000头猪的价值，耶稣看中的是一个人的灵魂，你看到这个价值观截然的不同。从救恩的里面确实这样告诉我们说，光来到黑暗，黑暗不接受光，耶稣来到世界，世界不接待他，犹太的百姓甚至怎么样，坚持的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是不要耶稣的，这个世界是顺服魔鬼的。所以这里也看到，当我们玩梗的时候，我们就被蒙蔽了眼睛，就被魔鬼继续的奴役和控制。 所以在这里我们归纳一下，被耶稣拯救的他有新的样式，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成为在神面前一个正常的人。被耶稣从死在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与耶稣一同的坐在天上，穿上耶稣公义圣洁的白袍，明白神的话，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仍然会有血气，有情欲，有能力，但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的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我们可以顺从圣灵，我们可以活出圣灵要我们活的。另一方面，我看见耶稣尽管行神迹奇事来见证大的自己，人还是不接受耶稣，拒绝耶稣，要把耶稣从这个世上赶出去，同样存在。第五，我们来看一个被拯救的人，耶稣给他有新的使命。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我们看见这里耶稣上船离开，返回这个地方。在救恩里面很有意思，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也有一个举动，怎么样？他要升天，是不是？他从天上降在地上，完成拯救以后，他升回高天，啊，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平行的，我们看见。那个人恳求与耶稣同去，耶稣不允。在救恩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啊，你得救了，马上到天上去，不是，耶稣说你仍然不要离开世界。但是耶稣有一个新的应许，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要常与我们同在，以圣灵的形式啊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耶稣吩咐他回家去，到亲属那里。今天在救恩的里面，耶稣也差遣信的人，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要进入这个世界，而且要信他的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你们也要去。那去干什么呢？耶稣吩咐他去见证主的作为，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今天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升天之前也讲了同样的吩咐，他吩咐我们在全地为他做，成为他的见证，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见证。这是主同样给他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被他拯救的人的一个新的使命。那人就走了，耶稣吩咐了这使命以后，你看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底加波利原来这个词的意思是十座城，也就是说那个人在那个地区在传扬耶稣，不仅仅他住的地方，不仅仅在他亲属那里，是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我们回到旧约里面看见同样一幅图画，爱主的人愿意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的。你说是不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愿意的将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主给忠心的仆人有更大的权柄将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不仅给这个人有十座城的地方让他去传扬，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让不仅在我们周围，在家庭，在外面更多的地方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救他以后坐船返回，尽管他恳求耶稣同去，但是耶稣差他留下做见证，他听从了耶稣的话，忠心的传扬为他所做的大事。我们同样在我们的救恩里面，耶稣完成十架拯救以后升天了，他在天上，但是他差遣被他拯救的人，就是你我留在世上继续的被主来做见证，他们听从遵行耶稣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听从耶稣真心话来见证他的作为，忠心的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耶稣给你我的使命。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有这样五件事情，耶稣知道他在哪里，耶稣知道他的光景，耶稣为他实行神迹，耶稣使他生命改变，耶稣给他新的使命，这就是耶稣所实践的福音宣教，也是给你给我的福音宣教。所以在这里他就是我，他也是你。耶稣知道 我和你在哪里。耶稣知道我和你的光景，耶稣要为我和你施行神迹，耶稣要使我和你生命改变，耶稣给我和你有新的使命，从被捆绑到被拯救到被差遣，这就是耶稣渡海娶我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亲自的差遣我们要去宣扬你的福音来宣教，你更是自己亲自的实践，为我们做榜样来宣扬福音，实行拯救来进行宣教。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知道这个被鬼附的人在哪里，他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捆绑在哪里。但是你不仅让我们知道，你更能够来释放我们，无论是我们在罪、在死亡、在疾病、在魔鬼的捆绑当中，无论是哪种捆绑当中，主你都能够来释放，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用死已经战胜了那掌死权的，已经战胜了罪恶，为我们成就了死里复活的生命和大能。你这位复活的主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大能也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不仅大能在我们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新生命的样子，让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胜过我们的血气情欲跟人意，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能够活出圣灵，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子，真正的成为主的见证，并且主啊，能够承受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在我们周围，在这个世界能够传扬你，传扬你这位救主，救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拯救。求你带领我们能够传扬你，带领我们能够在福音的宣教当中，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赶快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一切，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他的大能，他的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能够拯救你，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一生被主来掌管，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信主好多年的，让我们来反省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捆绑，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是能够胜过这捆绑的，不要在这捆绑的里面，让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释放我们，让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给我们的使命。主，你圣灵就带领我们，接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感动我们，接着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向你回应，让我们能够也像这一位被鬼附着的人得到拯救被差遣一样，我们也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子。就你带领我们，听我们每个人在这时候的回应，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